就来查这一段的经文。他说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啊，这是保罗，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书是保罗可能最后一个时间写给他的儿子提摩太的，好像。我就想啊，我就每次我都想给我这一章都想一个题目，我就想起一个题目叫“离世前最后的叮咛”。哎呀，你想到你心里面真的是，你就觉得保罗用尽他一生啊追求主，可是在他最后的时候，他要把他一心的这个基业，他心中所最重要的那些事情，告诉他的儿子提摩太，这个是最后的一章了，就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可能是保罗在离世前，很有可能他再也就是最后，人家说人咽气前的那几句话，就是这种心情。保罗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给提摩太写的这最后的一章。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来祝福你。”就保罗说：“今天我跟你说这个话呀，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保罗现在他在哪里呢？他真的就是在三层天那个地方，他是在神的面前，他是在那个基督的面前，他是在那个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的面前，而审判活人。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会被。”分成绵羊、山羊，我们会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世人都会被带到神的面前去审判。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决定给我们多少的奖赏。就是将来在白色大宝座上，那些被选上的人，我们就跟主坐往1000年。然后他就讲到白色大宝座前，还有第二次对死人的审判。我们将来真的就是你在神的面前如何得奖赏？都是按照我们在世，我们信不信主？我当时讲到说，我的救恩可能是神白白给的，我们不是可能，我们的救恩就是主白白给。可是我们的奖赏呢？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的儿子：“你使劲地奔跑啊，因为前面有一个极大的奖赏等着我，而我现在已经看见了那前面的奖赏就在我的眼前，就在神宝座的面前，他为我预备了奖赏，我今生所要做的一切我都已经做成了。”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今天我是在哪里？我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在一个什么心情下？我来给你写这最后的一章的书信。”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奖赏的面前，在神这个审判的面前，我要来嘱咐你，嘱咐他那个原文是什么？他说：我要叮咛你，我要，你知道，有另外一个翻译版本说，我要切切的恳求你。他是在讲什么？就是他有一个。”情辞迫切地告诉提摩太说：“你一定千万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记好，你一定要这样子去做，你一定要听好我要所跟你所嘱咐的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保罗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二节，他说你要传，勿要传道，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说：“你这一，你所要做的这一生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来传道，不管得时或不得时。你知道这个？我今天早上看了有一个译本，对我特别的震惊。它是扩大版的译本，我翻译了一下，它是怎么讲？AMP。”他说：“你作为传道，你作为神的使者，as an official messenger，你作为神的天国的使者，你当时机准备成熟，你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做好准备，即或时机不成熟，也要做好准备。你时刻都要保持那个紧迫感，不管机会是有利还是不利，不管是方便还是不方便，不管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你都要来传这个福音。 你看，他说今天你就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传福音，时刻就想着这件事儿，传福音，不管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机会，这个没有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用一切的机会来传福音。他说你就要做这件事情，时刻准备着，那个 urgent 的心理，时刻准备着，怎么传福音呢？因为他知道那时候是不容易的。这个传福音不仅是你私底下，我们现在就是你碰到的合适人跟他传福音。他当时这个传福音 preaching，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所有的人面前，在 publicly 去公开的宣扬你的这个福音。他说后点为什么呢？是为了让所有的外邦人都能够听到。后面他讲了，为了所有的外邦人都能听到这个福音。他说：“你为什么要你要这样，在得时不得时任何的情况下，你都要传福音，而且要怎么传福音呢？”他说：“你要专心，专心的。”他这个英文的这个原文的翻译是 “be ready”，你时刻都要出现在他的旁边，你时刻都要准备好去传这个福音。因为他知道你传福音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是不被接纳，很多时候他是被排挤的，很多时候他是被人非议的，很多时候他是被人迫害的。他面临保罗面对原来的这种 situation 这种情况，时至如今他仍然被关在监牢里。他知道这是传福音的一个代价。他也知道他的儿子将来提摩太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可是既或他知道有危险、有风浪、有艰难，他仍然让他的儿子去持守他所要做的这一件事，就是去把基督的福音。他说：“保罗说，我一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给他钉十字架。你只要把这个十字架这个好消息的信息告诉所有的人，这些人都能够得救。因着听见福音，福音带着大能，这些人就能得救。所以今天他就做这件得救的功夫，让人得救的功夫。他说：“我儿提摩太，你也要这样做，用各样，用怎么样做呢？用百般的忍耐，在这个过程中有逼迫，你要忍耐，用各样的教训，用各样的方式去来帮助这些人来明白福音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他说：“警戒、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怎么会责备人呢？就是他讲到说，警告那就是责备这些来纠正。其实他讲到说，你要来纠正，你要来导正。在福音里面，因为有很多，不管是犹太教啊，不管是诺斯底主义，有很多不同的信息，不同的，包括希腊的这些，知识类的东西，有很多的信息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他说，你要把人导正到真理的道上，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你要告诉人什么是样真正的一个真理，你要警戒人，告诉人你要归到这个正确的道上，劝勉人，就是你要不断的，后面他用的英文是鼓励人，就是不断的把这些走歪路的人再一次的拉回来。他实在走偏了，你甚至要责备他，为了把他点醒，为了把他拉醒，把他带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所以他就说，你今生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传道，用各样的方式，得时不得时，都要让福音被人听见。哇，这就是保罗一生所做的。他期待他的儿子也要这样做，因为他的儿子是接他衣钵的那一个，对不对？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传承给这件书信，好像就是一个接力棒。他把他所做的一生所做的果效，全部的传承给他的儿子。第三节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添加好多师傅。要另外的一个翻译，我觉得这个 Living Version，你知道他怎么翻译吗？现代版本，他说人们不会听信真道，而是四处寻找老师。他们会告诉他们所要听到的，你知道吗？人们会到处找老师，告诉老师：“哎，我想听到这个道理，来来来，你跟我讲这个道理。”他就说人呢，不再想听信真道，不再想听信， 听信福音，因为他们厌倦这纯正的道理，进了们这个在旷野，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吃的，他们仍然厌倦那个玛拿，唯一吃食，他们都厌倦，他们不相信神的供应。人就是这样子，你有的时候你厌倦他，这个尤其是福音，他说他的耳朵发炎，他就是不想听，为什么呢？因为他顺从自己的情欲，人跟着肉体走，跟着世界走，什么能够让你舒服，他就听信什么。他不听基督的道理，他不想听基督受苦，他不想听他自己这个。你要听信，你要做一个选择，你从你旧有的模式出来，进到一个新有的模式。人不想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说呢，第四节，他说，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原因，就是人呢已经不想再掩耳不听真理，反而偏向滑稽之谈，或者有的译本说偏向荒唐的传说。他们根本就，他们不相信基督，他们却相信一些诡异的灵论呐、啊，这些奇奇怪怪的说法。除了基督信仰，啥啥都信，你知道吗？你会发现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也会是这种情况，明明知道基督已经医治你了。那身体有症状一来说，我记得以前常常教会里面说，有一个姐妹信主好多年的姐妹啊，有一个道教，哎什么，那时候有人来讲道教啊，还是讲五行啊，就跟着去了，信主十几年的，还说这个东西多有用，你知道吗？教会里常常会充斥着这样的事情，就人自然就觉得世界上好多的东西都有用啊，冥想有用，瑜伽有用，他就是不相信基督所说的以成之功的话有用。你说以为是讲别人，对不对？很多时候在讲我们，所以他说你当你看到教会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把人再一次带回到真理的当中去，鼓励他们，鼓励他们看到他里面已经拥有的新身份，看到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做成了，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到救恩所完成的这个神荣耀丰盛的恩典当中。你知道，他就说你再一次把人带回去，鼓励他。第五节，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他说：“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外在的声音、环境，你受的逼迫，你凡事都要谨慎。你的，他说 sober-minded，你的脑子要是清醒的，你要真的是 endurance，你知道有苦难，知道有逼迫，你知道别人不认可你，你知道你会被排挤，你仍然要忍受这个苦难。为什么？去做这个传道的功夫，去做这个他用 evangel 用传福音的这个词，你要仍然继续去传福音，尽你的职分，fulfill 你的 ministry，来完成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呼召。其实这不仅是对提摩太，这是对我们所有的人，神都给我们一个护照是什么？是来传扬神的福音，传这个大好的消息，传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和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丰盛的万有，都已经在基督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也在基督里，我们得了那万有的丰盛，我们来传这个福音。保罗就说他现在的现状，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这是他要走的时刻，你知道吗？人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时刻，因为他清醒的知道他这就要离世，这就是他最后的时刻。你知道他要面对，他知道他要罗马人当时不是钉十字架，他是要被活生生的砍头。他知道他要在那个铡刀之下，他要在那个刑罚之下。他说那是我要去面对的，他说这就是我要去面对的时刻。后面他讲到这个焦点，他说我有，我把我自己，他说把我自己，因那个当代译本，我觉得他讲的特别生动，他说：“我的生命如同奉献在祭坛上的酒，正倾倒出来。”另外一个版本里，郑重他说：“我最后的一滴血已经流出，为了献祭了。 他倾倒了他的生命的所有，甚至他最后的一丝一毫。他说：“我都陷在神的祭坛上了，都像基督一样，成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献祭。”你知道，就像在旧约里面各种各样的祭，为了什么？为了让神喜悦。他说：“我一直都已经，我现在已经用尽了我的所有，我就像被泼出来的酒，就像那个献祭的酒，已经祭在坛上了。”历史的时候引导，最感动我的就是第七节，我把它画下来了。如果你喜欢，我觉得你也可以画下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就在思想哈，我就在思想，什么是他那大的美好的仗？我想，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一定想了他一生，他跟随主的年日，他多少次的被刑罚，多少次的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多少次的他在海浪上面对在海上面对风暴那个死亡的恐惧的吞噬，他记得他去了那个岛上。被毒蛇咬，所有的人要威胁他们的生命。他记得有一次又一次，他被刑罚，他被鞭打，他遭受的那些非人所能够受的那些难处。他说：“这就是我为福音所打的仗，我为基督福音所受的苦。”我相信，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给他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一定他与主那些不容易的一幕一幕，从开始他传福音，他被人从他不得不逃跑，他不得不逃避，他要从城墙上让人把他从城墙上篮子里面坠下去，到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开始大有热心的时候，他仍然被人逼迫。他结果，他去到路斯德，他又被石头打，他又被鞭刑，他又被受了很多的苦难，从头到尾一件又一件，直到最后，他要面临的是这个要砍头的这个，已经预备好了，他要被砍头的这个刑罚，你知道吗？我相信他在讲打着美好的仗，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刑，他说这一生啊，都是我美好的。为福音所做出的一个果效，这是他生命一个美好的展现。因为每一个不容易的时刻，每一个逼迫的时刻，后面他讲到，所有的人都离弃我的时候，主与我同在。他又说，每一个他艰难的时刻，他被人不理解的时刻，主都与他同在。他说，那是我跟主一起打的美好的仗。他一直以为前面他就讲到提摩太，记得吗？他说你要像一个精兵，你在军中当兵。他说我这就是我在军中当兵，我是得赏赐的那一个，我是尽力赛，我是尽力。后面他讲到说我要尽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说我这一生就是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不记得我那些羞辱，我那些痛苦，我只记得我将来的那个极大的荣耀。我就向着那主为我预备的，后面讲到他看到那个公义的冠冕，向着主奖赏的标杆，我就直跑，看着基督，他就往前跑。他根本就在既或其实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觉得保罗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人，其实你真的看到书信里面的他，你想到的他，他是那个浑身都是鞭伤，浑身都是，真的是一个很落魄，很在人眼中不耻，不以为耻，就是大家真的以他为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人最后都因着他这么多年，他都在监狱里面被刑罚，很多的人离开了他。可是他心中的那个斗志，可是他心中对主那个爱，他对主那个盼望，他前面那个标杆从来没有挪移过。你看到这个现实所看见的，和保罗内心的那个火热，外面是惨淡的监狱，冰冷的、闭塞的、痛苦的、黑暗的， 可是它里面是火热的，是光明的，是有盼望的，是朝气如朝升的太阳，如初升的太阳一般，他努力的向前奔跑。这就是保罗现在的心。他说：“那是美好的仗，那是一个我努力跑的这个奔跑的路，good fight，而且我 finish 了我的这个 race，他的这一生奔跑的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一生不管有任何的逼迫，不管有任何的患难，他没有松口。”他没有说哦，我就离弃了福音。他没有说，那如果这样，为了保我性命之忧，我就放弃了。他没有，他一直在持守，他甚至一直在传扬，甚至他在罗马最后坐牢的时候，因为他还有人身的自由，他在申诉，他仍然到处去传福音，他仍然在当地不断的去坚固他的教会。你知道吗？这就是保罗的一生。从外面看，真的是不起眼、破落。虽然他有一个仕途的身份，可是那里面，他里面的那个极大的盼望。第八节，他就讲出他这个盼望是什么。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说：“我就是为了将来天上的这个奖赏啊，你知道吗？我们得到的救恩都是一样的，可是那努力奔跑的，那愿意给那个……我今天早上读，他说你愿意给人一杯水，耶稣说他这个，他说你愿意服侍在耶稣的身上。这些伟人就问耶稣：我哪里服侍你？他说你只要给我小子一杯水，你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在他离弃的时候，你去看望他，他被……”困的时候，你去看望他，你去关心他，这就是你把你的一点点基督的爱，借着你来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得赏赐。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为了这个荣耀的赏赐，为了这个公义的冠冕，为了神在众天使的面前我们预备的那个奖赏，我们真的是快跑跟随。所以我就在想啊。当我走的那时候，当我跑完我这一生的时候，我是否能跟保罗讲同样的话？就是这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持守住。保罗他做到了，他说跟我同样的，有同样盼望的，这个公义的冠冕，这个赏赐不仅是要赐给他的。也是要赐给同样像我们一样与保罗一起奔跑的每一位。然后第九节，他就对提摩太讲，因为他实在是他觉得就是他最后的一个时刻了，他迫切的期待他要看见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赶紧的来到我这里。”可能，那就是保罗见到提摩太最后的一面了。他说呢，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你看，有人离开他，甚至是很多人都离开他。因为保罗当时的现状真的让人没有办法跟随啊，他一直在被受监禁，他一直被迫害，他一直成为那个别人都避之不及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所以有人离开他，因为他爱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世界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征战，谁愿意放下？你看，比如说小视频。对不对？什么叫放下世界？对于那个时候，可能是他的性命之忧；对于我们现在，可能不一定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定是性命之忧。是什么？是我们放下我们手机的时间，可能是放下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事情去追求主的时间。可是，可能是我们要放下周日这个外面灿烂跟朋友聚会的时间，我们去到教会，一起来到神的家中，跟主团契的时间。 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放弃的。但是有人就是贪爱这个世界，就是跟随了世俗。他说 有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马太去，没有路加在我这里。你看，有人是讲说这些人都离开他去，也有人讲说是保罗差遣他们。我相信提多，包括提多，你看有提多书嘛，后面好多人，我觉得很多人是。保罗虽然在最后的一个时刻，他仍然差遣他身边的这些人去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兼顾当地的教会，他没有把这些人留在他身边。没有路加，有句记载说，路加是一直跟随保罗的这么多年，结果他在监狱中，他仍然是陪伴他，因为保罗是，因为路加是医生嘛。他说路加还在我这儿，你要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你看到了吗？这个马可是谁？马可当时就是因为巴拿巴，是不是因为马可的这个，就是因为马可的事情，他甚至要跟保罗分道扬镳。开始他想带上这个马可。可是当时保罗就觉得，哎，这个人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可是到了这个人生命成熟到一个可以用的时候，这个马可怎么样呢？他就说：“你把马可带来，我还有我要跟他讲的话。”他认为马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你看，马可的生命也有一个极大的变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说：“因为他在传道时的事上是对我有益处的。”他对。保罗是有帮助的，他是非常的，可能他在传福音的方面就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能力的。12节他就讲到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你也要带来，更紧要的是。那些疲倦，这时候就是他们爹儿子跟父亲两个人的一个对话。他父亲就说：“那时候冬天要来了呀，可能被抓的时候是春天，天气还没有那么冷。”他说：“你，请你来的时候带上我那个外衣，也要把书带来。这些，我在想那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些书信。”最重要的就是羊皮卷，我们相信那个羊皮卷，就是当时圣经是被摘抄在羊皮卷上的，因为它容易储存，也不容易朽坏。那你把羊皮卷最紧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羊皮卷，你要把神的话这些记载的经书，你要带到我这里来。他后面讲到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大爱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答。我就在想，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到底是谁哈？我就想起，不知道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就讲到说，你记得吗？当时，保罗去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银匠就排挤他。我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有铜做的雕像，就是 anyway，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呢，他的信息他是抵挡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信息的，因为。可能就是他的利益或者他的立场是被保罗受到了保罗福音的这个敌对，他就觉得说，哎，我不相信他迫害，他讲的说他甚至迫害保罗，把他置于险境，都是神会照他所行的去报应他。15节，你们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怎么样，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这个，亚历山大他做的就是，他不让这个福音进到当地的教会，甚至可能宣扬一些福音是敌对正道。他说：“你一定要远离他，你一定要，就是你要防备他，你不要让他的话语或者他的理论对你有任何的影响，就是隔他远远的。”第16节，他说：“我初次申辞。”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尽头离弃我。你说说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多么惨淡，很多人都离弃他。 但愿这罪不归在他的身上。你看，这不就是像，你就看到他那个爱的心哈、啊。虽然有人离弃他，他也不期待这个罪在那些人的身上。这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同样的心智，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不对？17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都被我传进。他说：“不管有任何的患难，不管有没有人在我的身边，不管在任何的难处的当中，主在我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保罗之所以这么多年他仍然能够站立的时候，他心中那个最大的力量，就是主站在他的身边，主随时给他力量。你记得吗？甚至地都震动了，他在腓立比地都震动了，因为主加给力量的主，使他从这个监牢里释放出去。你知道，当他在赞美的时候，地都震动。他记得一次又一次他跟主的通行，他知道一次又一次主都站在他的身边。然后，神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借着我，so that。”目的是借着我将这福音传给所有的外邦人，all Gentiles，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听到这福音。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不仅是对保罗讲，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让所有的人借着我们今天所传递的，让人听见这福音。保罗是说，我为这福音做了这个，我为福音做了这指示，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福音被他传明了。你想一想，他的脚步，哎，我就在想哈，我总是想象一个图画，一个情景。我们说用脚丈量天下，保罗用福音丈量了天下。他用福音传遍了，去到了亚洲，去到了欧洲，去到了他附近他能够传遍的。他是用脚哦，他走路哦，他去传这个福音。他到处都是逼迫，他跟着逼迫，哪里没有逼迫他就去，去到哪里被逼迫他就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他不断的逃跑，不断的躲来躲去，去到哪里他都做这一件事，就是传福音，为了让人听见这福音的好消息。他说他就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他说他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因为有好多的逼迫。好多的仇敌的诡计，他一次又一次的被神解救。其实他被打了多少次？他被棍刑了多少次？对不对？5次被鞭打，3次被棍刑，多少次被囚在监里？这么多次的迫害，一次又一次，神把他从狮子的口救出来。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这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天国。”他知道荣耀的时候来了，他所要跑的这一生就是进到天国的荣耀。他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后面他就讲到说，问这些人的安，问你当地教会的安。22节，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看，The Lord be with your spirit，愿神的灵常常住与你的灵在一起。就是当主跟你的灵在一起的时候，提摩太，你也可以跟我做同样的事。我这一生就是主的灵与我同在，所以我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因为基督的灵在我的里面。今天提摩太，你也要跟我一起同行，在神的恩典中不断的向前奔跑，像我一样得前面的冠冕。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章，就讲到了说，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保罗的一生，保罗为福音奋斗的一生，为福音奔跑的一生，被迫害的一生，也是与主每时每刻与主同在征战得胜的一生，而且是一个荣耀的一生，因为他看到荣耀的冠冕就在前面为他存留，他知道有一个极大的奖赏在前面等着他。我相信那极大的奖赏也在前面等着我们每一个跟他一同奔跑传福音的人。好，感谢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相信每一位啊，今天在我们的 生活的里面，得失不得失，有条件没条件，创造条件，时刻准备好将福音广传出去。感谢主，谢谢大家的时间。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